轩轩揭露他的撒谎癖，就在我们吃完牛肉面的两周之后。那之后好几次我一个人出走，出发去一种全岛无边大漫游。在淡水河河边，不是认真考虑往下跳，而是必须用尽极大力气才能把自己从河边拖走。淡水河一度改成基隆河、东山河、浊水溪。有时我独处在异地的廉价旅社里，边看无聊的电视节目边哭。有次我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称的穷乡僻壤，看到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路边有一个农舍，坐着一个少女，面前只有一台电视机，非常没有文化的喧嚣。轩轩并非来自偏乡，我一直认为她爱看电视是种无可救药的恶习。但是在那个少女与电视的画面中，在那一刻，以一种非常怪异的方式唤起了我的良知。我对自己说，不能怪轩轩，电视就是他的荒漠。一个在相当程度被电视养大的小孩，即使日后爱上文学，还有其荒漠，还是有其荒漠。现在我更了解电视机了，一个人别无选择时，那就是他又想死又想不死的加了盖的河。这许多乱七八糟的连结是我当时的疯狂。我决定要彻底原谅轩轩，重新出发。关于我后来如何失败，那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故事，许多次我开了头就不继续的故事子之一，是有关下面这个灵感，一个可怕的灵感。说谎者心中敌对的并不是诚实的人，说谎者想要铲除的不是别人，正是小说家。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家？说谎者以假乱真的能力难道不是更卓绝吗？小说是我的信仰，从小就是，我把自己奉献给他，因为他曾把我从人世最险恶的欺骗乱伦中解救出来。不是因为我相信小说句句属实，而是我知道这门艺术不是给予真实，而是以特殊的方式、独特的手段传授给人们在乎真实的能力。比真实更绝对的是对真实的在乎，这份在乎是精神的，因为真实并不唾手可得，真实不会无缘无故被发现，要在乎它才会存在。在我最痛苦的思考中，轩轩虽然不能亵渎我从儿童时期的信仰，但他充分表达了攻击的向度与力度。我从来没有把小说与写实画上等号，想象、杜撰、夸张或是逆反于物理现象的都是小说法则。但是我们不是撒谎癖，存在有某种东西力保我们并不欺骗与扭曲人们的认知，这个东西并不能以一句话的通则去涵盖它，但我知道它存在，它还几乎是我的命脉。每一天，不管是幻化出一个怪兽，或是描绘一个不存在的人物，我们都经过成千上百的细密自我审判。即使只是为了最普通的趣味，也从不是为了让人们受欺骗之苦。我忍住不看撒谎癖的那张脸，那有如愚蠢与最畸形的小说家仿制品，像魔术师发现他的机关被用来杀人，像建筑师凛然于他的才能被借用于掩盖屠杀。自此之后，我心中的恐怖没日没夜地攻击我的心灵。会有不能写的那一天吗？我曾这样问轩轩。据说芥川龙之介生前曾有一个农夫朋友，有一天这个农夫朋友拿了一篇稿子给芥川龙之介看，内容关于一个农夫杀了他的小孩，就因为觉得太穷养不起。这件事是真的吗？芥川龙之介问。那个农夫就是我，这件事就是我干的，农夫朋友回答。农夫朋友的稿子芥川一直保留着，我无意深入去想两造心里有什么样的东西。如果这是对小说家的嘲弄，或许也只有小说家会严肃看待。 这是超过了你忍受范围之内，忍受范围之事了吧。这个控诉或许在世俗层面有所谓的恶意、凄惨与卑鄙，但在小说的层面它很纯正。你应该更病态一点才有资格写作。就像声明轩轩不是以言辞提出，他像那位农夫朋友一样在我生命里留下他的稿子，这份攻击性早在他谈托尔斯泰时已现弊端。这个暴力的种子，很多人也许找不到表达形式，轩轩却以自己的清白作血泼洒出来。自此之后，我被迫带着这种血腥在我命里。不要说艺术给我们带来美与感动，艺术感受当然是一种创伤，因为它总是显得比我们的心灵更完整、更坚强，也更具忍耐力。即使是以表达破碎为目的的作品，也会碰到更心碎的心、破碎的心灵。而今不于作品的秩序，一个勉为其难的比喻，我们可以选择不断自由结合。有些人因此有了幸福与有意义的关系，但有些人在与艺术的关系之中，非但没有经历沟通的爱，反而饱受痛苦与被遗弃之感。在我们人类中，也许是最为敏感或最为迟钝者，要说是更具艺术心灵，我也不反对。会因为缺乏艺术的准备，而在一场音乐会后表现的，就像是被毒打了一顿的孩子。比如说，即使家中书架摆有一整列古典音乐欣赏全集，我仍然知道让我父亲聆听音乐对他造成的影响，并不比让他枪林弹雨听枪林弹雨炮击声好到哪里去。托尔斯泰到底是恶棍还是圣徒？像不少人，我有着一整套看法，这足以让我平静，而我始终知道轩轩不能平静。这真是因为托尔斯泰曾经诱奸过女仆吗？还是因为某种更根本的反抗与痛苦，才让轩轩抱紧这个意象？小说家者流，作恶多端者。轩轩小时候曾要求大人给他刻一个印章，既不是刻自己的名字，也不是什么有趣的字样，而是“书奴”两个字。我听到时恰笑不已，我说道，这个小孩有毛病。我爱书，但是轩轩对书籍的爱惜是我望尘莫及的，不准划线，不可折角，不可边吃零食边把饼干屑掉进去，要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我们相识最初，他就对我看书的习惯不敢领教，我一定随便乱翻，打开哪看哪，只有决定这是特别有价值的作品，我才会从头看。他还因为我这种不虔诚的行为费力地训勉我，你该对作家的工作更保持敬意，你自己要是写成书也希望别人这样乱翻看？当然呀，有何不可。这种甘于受书本束缚，在文学前交出自由，交出任性，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他或许比我更感受到来自文字压倒性的魔力。我父母买书都是成套成套的，想要一本童话为什么不是全套？想要一本伟人传记为什么不是全套？获得整套书在我儿时记忆里甚至不曾造成过惊喜。我还曾老气横秋地批评过我爸妈，买什么大百科呀，这种书我在图书馆查就好了，不要为了补偿你们童年的遗憾就这样铺张浪费。你们如果嫌钱太多，不如买辆捷安特给我好了。当天晚上我就收到捷安特。所以当我听说小学生轩轩看到副刊登出可以写信给副刊编辑去取得赠书时，就写信到报社去，只为取得赠书。要说我心中没有饱受冲击，这绝对是骗人的。我多么希望那个写信给副刊的小孩不曾走上乖僻的邪路。我们相识的太晚了吗？轩轩有次说道，如果我是很小的年纪就遇到你，我就可以受到好的影响，也许我个性中那些扭曲又变态的东西就不会存在。 你会别扭又变态吗？别扭又变态的不是我吗？对轩轩阴暗的舒缓心理一无所知的我，想象不到他心中的失控，一点也不是为了说笑而道。看不出你哪里扭曲又变态，或许不给我边吃零食边看书这事有一点。那样书会爬蚂蚁，那有什么关系？十几年后，我还不时一边看书一边吃零食，偶尔当我记得把书拿起来抖出糖粉或饼干屑时，我会蓦然想起这个习惯是从哪里来的。我会停住几分钟，想到遥远年岁中的理想，以及那如何让我十年怕草绳的蛇。很大程度，我不再碰任何与同志有关的事，所有这一类的活动都围绕真实经历、真实生活，而我是一个没有真实的人。选择成为同志，使我有了一生之中最最羞耻的遭遇。应该羞耻的不是你，你不该因为这件事就觉得同志运动是令你羞耻的，不该吗？说有什么用？羞耻就是羞耻。我的法国朋友说过一个故事给我听，他有一个越南收养来的姐姐，有次他在巴黎街头被几个越南人叫住，他们对他亲切地说着越南话，他因为听不懂不会说。我姐感到羞耻的无地自容，回家哭了好久。我就不明白，他不能干脆就说我是法国人不是越南人，这不就没问题吗？朋友道，他会因为不了解越南历史而感到羞耻，他不爱看书，但我看到他老是在看什么越南文学一百篇。我问他，他想去越南吗？他又不想。我说我懂，羞耻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知识的，这种历史是把自己关联起来的东西。我的羞耻是因为我就连贯不起来，越南裔的女孩被法国社会收养，他们用法国化的东西养大她，与越南有关的东西出现时，她会产生一种不连贯感，这种不连贯感就是会使人羞耻。偶尔我会上网看走出埃及的网页，我的理智让我不同意他们，但是如果同志在这世上流失，我至少不用时时刻刻被同志两个字在我心中引发的羞耻折磨不已。我几乎决定整个的永远的放弃了解人类了，人们说的话在我心里难以登录存档，我成为一个你一定看过的那种人，他走不过海边，走不过海关，他走过来又走过去，走过来又走过去，他翻开他的口袋，里面空无一物，但是他全身都让机器哔哔响。每当我的记忆装置启动，想要记得什么，我都有种作呕的感觉。也许人们对我说的是真说实话，但即使如此，那也不重要了。像被下毒过的人，开始对进食仪式反胃。我的好记性令我想吐，我不厌食，但我厌记忆，厌食到一定程度可以致死。关于厌记忆，我只有自己一个样本，其他我所知的都是他们死亡的消息。日本有个颇负盛名的考古学家，伪造了若干考古证据，导致另一名据此加以研究的考古学家知情后自杀。我对轩轩讲起此事，我想知道他怎么想。很奇怪的，他不认为伪造者非常可责，他甚至说出本来就要有心理准备，欺骗会存在。我的世界观是欺骗是种特例，互信才是行为常态的假设。轩轩似乎不在这个世界中。我还说了一个从书上看到的笑话，意思是相信仪式是人类生活的某种基础，如果质疑这个基础，即使某人说美国有个地方叫纽约，我们都要亲自到当地求证才愿意相信，这样下去日子还能过吗？轩轩不表赞同。他是真不赞同吗？他说选择相信的那个人自己也有责任，或许人一旦犯了错，就不免用一生为错误辩护。我认为轩轩并没有觉悟， 并没有接受诚实是基本且日常的义务，他把诚实说得像是一种对人的恩赐。他在考察我多年来对他的感情与付出后，才像发赏一样送礼给我。也许轩轩本来以为他就像砍倒樱桃树的华盛顿一样，在认错后得到更多的钦佩，我的惊骇让他觉得失算。尽管他想做一个诚实的人，他似乎还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我会永远过不了这一关，我绝望地想。